摄像头。
你看不到我这边的摄像头吗？
看不到，对，看不到，看不到。
等一下啊，我换一个。
二十弟兄，一会儿该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吧，好吗？
好嘞，好嘞，
好。好嘞，我要换一个房间。
OK， 等你换好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好嘞，好嘞。
二十弟兄祷告了吗？
好，接下来，
好，
好，可以祷告吗？现在，
对
，OK， 天父，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看顾，谢谢你，我们有这个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真的是再次学习你话语，坚定认识你的机会，谢谢父神，赞美你的恩典，求父神你就圣灵就在这里，你的宝血后的遮盖在这里，父啊，父神圣灵感动。我们特别求父神你来托住何兆弟兄，让他讲分享信息的时候能讲得清楚，要大家一起来领受，听的时候也能听得明白。会荣耀我们的阿爸父神，求你就来掌权我们的信息，让保全这个时间，让我们所说所做所行的都蒙你所悦纳。会荣耀我们的阿爸父神，孩子们恭敬突然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神的救赎。那每次一样的，就是我们开始新课之前要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内容。那清军弟兄，能够麻烦你回顾一下前面都讲了三堂课，讲了哪些内容吗？
三堂课的话，第一堂课的话就是讲那个，福音的那个起源嘛，哦，就是要那个，就主要是那个要信神嘛，就是，然后那，喂。
对，听得到，听得到。
是，相当于是我们要背的那几段，那段话，那几段话嘛，相当于是，就是说，主要还是讲那个嘛。然后，第二堂课的话，第二堂课我有点那个了，我得翻一下才知道那个。第二堂课的话， 提醒一下我，提示一下我那个，
就是我们第一讲福音，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嘛。那我们讲就是，这就是福音的，就是最起码入门的信仰。然后，那我们既然相信神，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我们要相信有神。所以第二课我们就讲到神的创造，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还有我们自己是从神而被神所创造的，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然后第三天呢，就说人的悖逆，人犯罪了，但是神依然他的怜悯依然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就会讲到人的犯罪和悔改的机会。那这就是前面三课的内容。那在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神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悔改的能力，我们犯罪之后罪就成了我们的那个特性嘛，就是我们是与生俱来的。
对，
所以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逃脱罪恶的。所以那今天我们就讲到神的救赎，那我们无法自救，对不对？那神他就来亲自的来救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整个七次课程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福音来展开的。所以就是说你先相信神的创造，其次就是你看到我们人的犯罪，就是我们不是本应该死的人，我们也没办法去靠着自己。那接下来就是神他自己来救赎，就你把中间的那个，就是你相当于画一个那种什么图啊，那种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
这样吧，因为那个我可以这样捋一下，
就像是可能会更好那个记一些。就是说首先是福音嘛，就是那个叫啥，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信。为什么信？就是神，因为神他创的，就像是你信的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第二节是讲神创造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嘛，像是，然后神创造的神创造这一切，然后第三节就是说，因为创造这些，然后就讲到人嘛，人是因为人犯了罪嘛，所以的话，他就接下来就像是那个要。像需要那个神的救赎嘛，像是，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讲那个神的救赎，就是亲自来救我们嘛，像是。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来那个的话，因为我原来没去捋，所以说一下子捋的时候就卡在那。
这就是一个链条嘛，就是说我们这个
福音，对对对，
以福音为中心，然后这几个就是连着这个福音挂在一起，所以你这样子理解的话，你就容易记住我们每次的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每次开始之前都要去让你回顾一遍。我希望你看到这个链条，然后，它会对你整个的，就是信仰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脉络吧，就是你信的就是有根有基，然后有脉络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讲到了，我上次讲到了人的犯罪和悔改的机会，是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办法悔改，所以神他就亲自来救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上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来讲，就是神他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对我们拯救。那我们今天我觉得就是核心的经文或者核心的信息，我想传达给你的就是说，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经文。那其他的经文都是我都会去围绕这一句经文，然后最后就是希望你能够把这句经文背下来，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歪门邪说嘛，什么靠自己得救啊，靠什么一些其他的稀奇古怪，靠行为、诚意，这种都是不行的，都是行不通的。 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要相信这个。然后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今晚是我们今天的核心。那我就来梳理一下神他是如何他的救赎计划的一个展开，纵向的一个展开。
嗯，
我先就是你记住一个今天的神的救赎，你记住一个十字架的那个形状，一个纵向就是竖下来，然后一个横向。纵向呢就是神的从一个他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展开，横向呢就是主要围绕着耶稣基督在公元零年的时候他的一个拯救，就是一个横向，我把它化为一个横向。所以你记住这两个，那你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课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或者图形化的一个认识记忆。那神救赎计划的展开呢，我们先来讲纵向，就是那一个树。那一树地我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伊甸园，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人没始祖没有犯罪之前，我们是有选择犯罪和不犯罪的自由，就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我们靠着神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对，这是第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就是在神的拯救，在神本身就在没有犯罪嘛，没有死亡，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所以就是神的救赎在那个阶段还没有就是体现。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始祖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旨意之后，那人就天生就有罪性了，就是说他天生就是对罪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去控制不犯罪，所以我们是在做了罪的奴仆。奴仆就是说你没办法去摆脱他，他永远就是挟着你，这是罪的奴仆。那刚开始呢，神的创造人类之后马上就堕落到一定的地步，就是神想要毁灭整个人类嘛。但是神给全人类留了一个语种，那就是挪亚的一家，所以就有挪亚方舟的这个拯救。当时神就降下洪水，但是降下洪水之前呢，让挪亚一家人开始在那个山上建方舟，被人取笑，大家都取笑他，觉得他这个人肯定有神经病，在山上建那个方舟。哎，你安静啊。那然后就神就按如期的降下大雨，把全人类都给淹没了。仅仅保留了挪亚一家，因为他们信神，然后建了一个方舟，就被遗留下来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神就开始亲自的拣选他的拯救，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开始，他刚开始叫亚伯兰，后来神就呼召他从他的本族本家出去，然后进到一直到迦南。刚开始从他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到拣选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以色列，就是他的孙子吧，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那以色列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来成为国家，就刚开始一群人嘛。通过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所以以色列人称自己为神的选民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神的选民当中，神就亲自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耶稣基督，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降世到以色列当中的，他是童女生子，就是处女生子，玛利亚的处女被圣灵感孕，然后降生，然后耶稣基督呢，在他来呢是在他的选民当中，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以色列民呢，因为 以色列民呢就拒绝耶稣的，就拒绝耶稣基督，那他就被他们就是钉上十字架。实际上是耶稣基督自己走上十字架，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
嗯，
然后就因为他被本族的人拒绝嘛，所以这个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那我们就因此能够得着救恩，就相信信耶稣基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他的呢，他就赐下圣灵为保惠师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不至于在最终陷得太深，然后认罪悔改。这是第三个阶段。那第四个阶段呢，耶稣基督就是他还应允，他还要再来呢就要审判活人死人。那我们一生当中所犯的罪，那他就会来审判我们。然后经过了这个审判之后呢，就是有的人要经历永死，有的人要获得永生，就是你信耶稣的你就得永生了，没有信耶稣的他就是在永死里面，永死就是一种绝对的灭亡，绝对的灭亡，就绝对的这种就是他永死了就绝对灭亡，也不是说绝对的灭亡，也不是说人死如灯灭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人死如灯灭好像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就什么没有了，那我们就是在世的时候就享受就好，对吧？人死人灯灭了，那我还在乎那么多的吗？这种绝对的灭亡并不是说人死人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我们的灵魂在这种地狱里面遭受永远的这种刑罚，就是火，如那种火一样，就是每天都要经历这种如火一样的这种烧吧，就是。就圣经里面也讲到那个在地狱里面的场景，就是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嘛。财主死了以后他就进到地狱里面，进到地狱里面他就是那种行火一直在烤他人受不了，干渴受不了，就是一直处于这种挣扎的状态，在地狱里面罪的挣扎的状态。对，这个就是一个纵向的一个展开。那我们先看一下横向的展开，小果，你听爸爸的话，爸爸要讲一个。
不要做嘛。
那我先看一下这个。那我们先再来看一下耶稣基督。
不要做嘛。
所以那个这个圣经的话就说我的普天之下没有其他的，没有赐下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名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第一课福音是什么？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耶稣是在道成肉身，是在公元零年左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纪时法普遍运用的纪时法，阳历啊纪时法是按照去耶稣基督这个公元零年为参照点，就是为这个参照的。那就是在耶稣基督以后的，就是公元多少多少年。那在耶稣基督以前的，就是公元前多少多少多少年，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间不是确切的公元零年，就是这只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参照，就是在以就是这个来历，就是以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年份大概的做一个参照。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呢，他是降生在公元零年左右，就是在这个上下左右，就是那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都一直在预表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在耶稣基督的500年前的那个以赛亚书就已经开始预表耶稣基督会为我们而降生，就是以赛亚书的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还有以赛亚书也精确的预言了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生子。就以赛亚书具有大量的这种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预言，然后非常精确的也非常精确的预言了，还有包括那个大卫写的诗篇里面非常精确的预言了耶稣基督出生，然后他的受难的，包括他是怎么受难，然后包括他的衣服被那个兵丁抓阄扯开抓阄，然后他的骨头没有被折断，这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已经在圣经的500到900年公元前的500到900年前都已经被预言了。所以圣经它是一本预言书，它也当然也是其他的很多什么，它是一个历史书，也可以当成一个历史书，也可以当成一个预言书，就有很多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嘛。就在公元前500年前的以赛亚书就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受死做了非常详细的非常精确的预言。那在
不要坐，
爸爸要坐，爸爸再坐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啊。
我坐了，我下来。
好，
你不要坐。
我为什么不要坐？
因为你现在我们
爸爸在讲课。
不是要坐，不是要坐。No,
不要坐了，要坐了。爸
爸要用到电脑吗？不要坐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吧，在那个耶稣道成肉身的降世为人的那个经文，从。路加福音的2章1到15节。那麻烦清君弟兄帮我们从1到15节读一遍吧。然后约翰福音，对，约翰福音的1章14节。
我看一下。
对，就是我在分享屏幕上面你可以看到。
不要坐现在。
我手上有一本那个繁的那个简体的，你在繁体字，我以为这还不那个，我对着书上的吧啊。
要坐下来，要用电脑啊。好的，那是路加福音的2章1到15节。
2章，我看。
我以后当成一个妈妈。小妈妈，过来呀！就是我过来。
那个，当那些日子。你这个那个是创世纪里面的2章吗？
不是，是路加福音，福音书。
福音书。
对，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我对一下啊，路加福音。
新约的路加福音2章1到15节。
好，稍等吧。 哦，对对。好，那我开始了啊。
好的。
好，就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那个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那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好，读完了。
对，然后再读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
啊，
嗯，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的，
读完了这个。
好的，谢谢清军弟兄。啊，刚刚不好意思，那个小孩在这儿捣乱。
没事没事。
那
很正常。
对，就是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了那个耶稣就道成肉身的那个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跟当时那个具体场景的一个描述，还有这种见证人的这种描述。对，这就是一个将士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耶稣基督的舍命十架，然后从死里复活。那麻烦你读一下那个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好好，马可福音啊，
十五章可能有点。
行。
嗯。
马可福音第几章？
十五章。
十五章第，我看啊。
那你就自己下去看吧，这有点长，好吗？
不是，我在翻书，我在书，我有本书。
好的。
第十五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几节还是？
对，就是他整个第十五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那我希望你能自己下去看一下，好吧？就是在这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
有一点长，因为它有
47节
。嗯，那你就记住就好了，就说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受难。
嗯嗯嗯，
他是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的。
对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嘛，就耶稣被判死刑，这个对对对。
对对。然后
耶稣在比拉多、
嗯、本丢比拉多嘛，就是
对对对对对
判刑。然后讲到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马可福音的16章1到7节。
嗯嗯
嗯
嗯。好，就是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那个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那个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来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是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了，从坟墓里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好的，谢谢青年弟兄。还有就是，我就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1章3节，就是主复活后向使徒显现40天，传讲神国的事。就是这个神的那个死里复活，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嘛。你看圣经他描写的，包括很多的那种历史记载，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使徒，当时那十二个使徒，有一个是背叛他的，就是那个犹大，后来11个，然后后来又加了你抽签抽出另外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使徒保罗，他们就你看他们就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就是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一个翻转，就从一个彼得这种，他是一个渔夫嘛，是一个比较鲁莽的一个渔夫，然后血气行事，然后后来他又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他钉死之后，然后他还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去捕鱼，然后其他的门徒呢，都是当时跟从耶稣基督的，都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彼得就是3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都逃得东奔西散，就根本就看不到人影，就大家都是很怕死，很懦弱的那些人。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40天之后，这些人的生命完全改变，这些人刚强壮胆，就不管受再大的逼迫，他们都愿意都跟从耶稣基督。最后彼得是被倒进十字架，其他的使徒啊，除了约翰那个写启示录的，最后在巴莫群岛上面写启示录，他善终，其他的都是殉道了。
嗯嗯，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而且这些殉道都是历史上都是都很多都有记载，就是这些使徒是怎么死掉的。那你看到他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软弱，后面你看到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生命的翻转，那这中间我们就可以推测到嘛，是吧？是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这么大的翻转？那毕竟是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在他们当中显现。那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甚至倒进十字架，效仿主倒进十字架？
嗯，
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对吧？除非就是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
对对对，嗯嗯
嗯，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好，就是我看到就是圣经里面他把那些信徒的那些软弱都记载的淋漓尽致的，包括那个耶稣骂那个彼得是撒旦啊，撒旦退我而去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其他的门徒就跑东奔西散，这些软弱都记载的清清楚楚，这些都是他们的后来的门徒记载的。大家如果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个假的话，那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编造的，对吧？没有什么缺点，说自己什么多么多么伟大，但是他没有这样子，他是真实的记载自己的软弱，然后又后来真实记载他们的软弱之后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见证，那就是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更加的确信，就是说主复活是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可信的，真的复活了，然后在使徒当中显现了40天。你看那个保罗的那个使徒保罗的那个书信，他的那个逻辑推理都非常非常严谨的，非常严密。那这么一个人，他都能够信耶稣基督，然后为耶稣基督就是当跑的路都跑了，当走对，就是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跟从，就我们就能够更加相信这个记载是一个，或者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真实可信的一个事，他的复活死里复活是一个非常可信的，或者耶稣基督是神是一个非常可信的一个事件吧。
嗯，
对吧？这样子说，清军弟兄有什么觉得怎么样？就是能够增加你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心吗？
对对对，因为说句实话，就说我自己这段时间也在思考嘛，就是说其实因为听那个牧师讲那个也是每周都会听牧师在讲那个讲道嘛，像是，然后他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说，哎，你信，然后你是从发自内心的去信，然后结果我们平常做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工作等等一些事情，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信的那种人的发自内心去信的时候，你的周围你会发现有一些周围有一些谈得来的，就是说或者是不是我说的周围，就是有可能是网络里面啊，就是说不是现实生不是那个离身边很近的那种，就是说哎，你发现一看一聊发现你就那个确实那个距离就很近，因为他也信的时候你的距离就很近，这是一个给我的感受就很深。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我举个很简单，我就自己做一些事情，像以前的话就比较随意，哎，我就是心里想到什么就会去做，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是至少我心里去想一下我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会慢一两拍，我会想一下这个事情，哎，是会不会违背，就是说我信主这个，就是说信耶稣信主这个的话，他会怎么去想，他会怎么，他要求会怎么去做，所以这种就无形中间就会就让自己就那个行为啊言行各方面都会规范很多很多，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就是说即使是 做个别的决定也好，都会去想想，哎，我这样做 是不是是不是更有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或者是这样做是不是适合，会不会影响、有哪些影响，就会想得更全面一点点。就所以说我说，就是说从这两个角度去想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性的话就慢慢就已经是给我一些那个自信更强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看这个书里面就是说说他基督耶稣已经就是说他复活了，有的人信，有的人没信。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回到那个头来，就是说回到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点来，就是说性是要发自个人的内心，不是说你看到那个东西了你才去信。那是说还是说，如果你光看到那个东西你才去信的话，有可能是还是属于外力在推着你去往前走。就不是说如果你心里想着去那个的，当然你想的过程中，你去思考的过程中，你发现有那个见证，那就会更加深你的那个信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点的话，还是就是我们发自我们内心，哎，我确实通过这些东西去那个以后，发现确实让我能够增强我的，我从就是从内向外嘛这种方式去信的话，可能会更那个更好理解一点，更容易接近那个现实。
对，你分享的很好，
就是说我刚才看到那个书里面，就是说他说，哎，他其实即使他有那么多门徒，但是真正他的门徒信的那个是就是说还是比较少嘛，这个也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每个人他有那个差异，有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就是说有句话叫也不到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就这句话，就是他不看到那个人他不信，他一定看到那个才信。这个东西就是他是外面的推的，不是他出自他的内心的。而且从基督耶稣来说的话，他也没必要去一定要证明我要现身了以后你才让你信，他没有这个也就是他也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让别人信。
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对，你刚刚分享的很好，我觉得你分享的就是有好多内容嘛，就是说你首先分享你通过信心，然后你价值观的转变，然后你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就是说你还讲到了一点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提过这句话，就是说那个你们看见相信的，就是那些没看见就相信的人，那些人就是比你们更为有福。就是我们没有看见，就是真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就凭我们的信心去相信他，接受他，那我们可能就是比那些还看见了然后才相信的人就更加有福了嘛。但是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啊，并不取决于我们看见和没看见，就是你说的当时哪怕耶稣基督当时在公元零年公元三十年左右的时候，他的门徒大概有就很多跟同他的嘛，就是除了他使徒以外还有很多的门徒，几百上千人嘛，我觉得最后真正相信的就没几个嘛，就所以就是说这种信心它是一个是神的恩赐，它是由我们从我们内心里面，就是从神的拣选我们就应该就有这个信心了。然后就是说有的人呢，他的确就是非要看见，像那个圣经里面神也对他有额外的那个恩典在，就是说他非要说要去伸手去触触耶稣的那个肋旁，被戳伤的肋旁嘛，触触摸一下他的那个钉痕的手，所以就说所以神耶稣当时就显现的时候就专门的针对多马，他就向他显现了，说你来多马，你过来摸我的肋旁，你来探探我的那个钉痕的手。那多马马上就信了，他就跪下，我的主，我的神。那就是说对这些人呢，他也有神也有他的独特的救赎方式，但是真信的话，就是你说的，就是从我们内心里出发的，而不是从我们可眼见的，因为信是所见之事的是所见之事的是未见之事的实体，所见之事的确据吧，可能是所见之事的确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讲的信心嘛。 对，但是就是说，就是说，当然了，我们的信不是跟那种迷信，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去信，就是完全的这种封建迷信一样的。我们是有理性的去思考的，我们去看到这些使徒为什么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降世为人，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把这些使徒的生命，见到主复活以前跟以后的生命都描述的这么清楚，那就是让我们有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就是我们有根基在里面。
对对对，
我们有确据，我们的信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信的主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信也不是盲目的去信，对吧？我们也是，很多人也是他质疑圣经去考古啊，包括研究历史啊，最后发现都是自己错了，是圣经他们记载的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很多想推翻圣经的这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都最后反倒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发现圣经真的是，可信。对，就是说，信心是看不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根基有根有基上面。所以我需要我们去学习，我们需要去听到，去研究圣经，去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去思考神的话语。像这灵修也是，就是我们要去，还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经历神的话语。你经历它的时候，你越经历多，你就越发现神的信实，越发现它是真实的。那你在理性，不管是理性上和感性上，都能够在信，还有灵性上面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真的就是蒙福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迷信，我们的信心，我们这个信仰跟科学是不相冲突的，甚至可以作为科学的参考，科学只是一个相对真理，它只是研究一个相对的东西，它不是它没它所有的科学都达不到这种完全准确的这种地步，它只是一个相对真理。但是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不违背，就是跟科学不违背的。
对，它是这样的嘛，它是科学。有很多东西它是解释不了的，它必须得用那圣经这边这个来去解释嘛，就是说很多很多东西它是解释不了的。
对，是的。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升天和应许再来，我来读吧，就是
它是哪一章节？
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3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称颂神。然后马可福音的16章19到20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就是这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我们也看到就是信徒的那种生命，那么软弱的生命，后来怎么被这个刚强壮胆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还会再来的。再来呢就是说再来我们就看那个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闷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我就是信耶稣基督。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为我们预备跟他同在的地方，然后他还会再来去接我们。然后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到七节，然后十三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洁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叫你们这因信蒙生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着奖赏、荣耀、尊贵。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然后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到十一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对，这些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的他应许再来，然后他再来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嘛。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就是在显明这个耶稣基督的日子近了。就是这里说的，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看到现在这么多的打仗的这种风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这些。所以我们怀着盼望，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然后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在生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蒙福。
对。
对，今天我分享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记住，就是核心的东西，我要传达的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核心。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形，一个纵向的神的一个纵向的一个救赎，从伊甸园到人类犯罪之后拣选挪亚一家，到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以色列民到耶稣基督的诞生，马上结束。然后就是一个横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好，谢谢。来，
妈妈吃完玩具了。
好，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横向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受难。他的那个死里复活，然后他的升天，一个横向的一个图形。
嗯，
所以希望能够 给你一个比较直观的或者一个形象的一个神救赎的一个画面吧。
嗯嗯，明白明白。嗯，
对，现在可能会好一些，我现在可以就是说安静一点。对对，针对
没事，都能听见能听见。
嗯，是的，针对这课内容青军内容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思考？
这个我那个倒是没想到别的太多的东西啊。
嗯，对，这个内容是比较杂的，它比较，因为它涉及到这种跨度比较大。
对对对，
历史的跨度、经文的跨度都是很大，所以很难去预习。所以只有你就是在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之后，你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画。但我现在就是给你画了这么一幅图嘛，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形。
嗯嗯嗯嗯。
以后读起来你就不会，你就知道就是在哪个。
嗯，对，就是这个大的这个思路，你那个。
好，对，这是一个大的图形，然后给你以后就在这个框架里面，你就会比较读起来不会那么容易的迷失。就是你整个圣经你的跨度很大嘛，你读起来经常就迷失了，哎，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讲什么为什么会讲到这儿，突然又讲到这儿，你就有这个图画之后你就大概知道在哪个位置，那就不容易迷失，对圣经真的整体的把握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把握。
嗯
嗯，对，那我之后会把这个讲课件再发到群里面，然后
好的好的好的，我到时候在课件里面再去查，再去那个回顾一下。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
这来了一个小歪姊妹，小歪姊妹，你是在我们的那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群里面吗？还是我们周三的？对，
他好像静音了。
对，他静音了，我们听不到。
嗯，
那就这样吧。那丐帮
啊，对对对，我在你们群里面。然后是那个刘云平刘老师让我进这个家庭集团的。
哦，就是我们有，
然后我
每周有一个祷告会，是周三有个祷告会，是晚上的。现在是东令时还是夏令时？就是十点到十一点钟，就有一个祷告会。对，然后我们祷告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上一个。针对突信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基要真理的课程，讲到就七个课程围绕那个福音是什么来讲。今天我们就讲
太棒了，
神的救赎。对，感谢主。
哦，感谢主，
感
谢
主，
感谢主，哈利路亚。嗯，
你小爱，那我们到时候再联系吧，或者群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们今天的
每天都有吗？
不是每天，就是每周三，每周三。
哦，每周三才有，周四周五周六呢？
没有没有。那周六有，我们周六有门徒培训，就是门徒培训，你注意群里面那个通知。还有周日我们会有网络敬拜。
哦，周日哈，好的好的，好的。我有一个周日好像进去了，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我们对，是一群人真心的跟从耶稣基督吧，就是效仿主。
对对对对，
对。
哎，对，感谢主，
欢迎你，欢迎你。
好，谢谢。嗯，好，谢谢，谢谢。好的，
好的。那丐帮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吧？谢谢我们的合照弟兄，是吧？抱着孩子，在牧羊。我们的好弟兄刘弟兄，是吧？请你大大的纪念他的劳苦的付出，更纪念他为主这么辛勤的摆上，那特别的祝福我们的刘青军弟兄，让他能够学有所得啊，让他学以所用，让他借着主的话语来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灵全然的成长。正如今天牧师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我们不能做巨婴。同样我们灵里也能 一样，不要做一个属灵的婴孩，让我们起来努力啊，不要老吃奶，要多吃干粮，多起来行走，为主去奔跑，为主去打仗啊！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啊北京时间的晚上的安息入睡，也祝福何昭弟兄、阿什弟兄在北欧那边的工作、侍奉、学习方方面面，更祝福他们的家庭。感谢主，也祝福我们看到有个小鸭啊姊妹，是吧？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他，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上帝祝福你们。
我这个摄像头终于。